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今天为你播出如何管教儿女这个专题，有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期待这个专题能帮助你和你的家庭。
那我介绍大家一本书，这本书叫做 Home by Choice。 我在这个翻了一下这一本书哈，它后面有一些读者写给这个作者的信，其中有一个读者说他读完这本书以后，他就立刻提笔写了一封信给他的母亲，谢谢他母亲在他成长的十几年的过程当中能够在家里面照顾他。那他就说他谢谢他的母亲，当他放学回家以后，总是有新鲜出炉的蛋糕或者 cookie 在家等着他给他吃哈。我看到这里我就想起我自己我们两个孩子从他们上学，当然上学以前就是全时间在家里面跟我在一起，从他们上学以后每一天放学回家，我也是一样的准备了他们给他们吃的点心，所以他们回到家第一件事情就去洗手，坐下来吃点心，这个时间就是我跟他们一起谈话的时间，他们就很开心告诉我很多学校里面所发生的事情。所以当我看到这个读者写的这封信，我相信孩子他充满了甜蜜的回忆，当他回家的时候不是一个空荡的房子，或者放学以后别人都回家他还要留在学校里面，或者去 daycare center 要等他的父母下班以后才来接他，他能够回到家母亲在家里面，母亲给他预备好吃的，母亲花时间跟他谈话。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把我们的时间投资在孩子的身上。我刚刚已经说了，因为这是一个永恒的一个贡献，不仅是对我们的孩子，我们是世世代代，这个影响是世世代代一直传下去。好，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管教的一个基本概念。然后我们就看到管教的几方面的基本要素，这几方面的基本要素几乎可以说是成功管教的一个秘诀。虽然下个礼拜我们会讲一些步骤还有一些方法，但是这些要素必须先掌握，然后我们再加上适当的步骤跟方法，我们就可以很成功的来教养我们的孩子。所以这几方面的要素是很重要。第一，还是我们已经强调过，就是父母完全的合一。在管教孩子的时候，这一点我们一直强调，我们一定要在孩子面前让孩子看到父母的合一。那么我从三方面来谈，第一方面就是讲到父母需要共同来参与这个教养。当然以前我们父母那个年代啊，像我公公婆婆，我婆婆常常就说，我公公从来这个庄牧师他们家四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公公是没有碰过这些小孩，那不要说换尿布或者喂奶，是他从来都没有做过。但是一个健康的一个家庭，应当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父母是共同来参与。那我看现在年轻的很多的父母是很好，都是帮忙这个抱孩子或者换尿布或者喂奶，样样事情都做哈。但是我们必须要避免一件事情，如果母亲是在家做一个全职的母亲，当然她跟孩子相处的时间比较长，因此会有一个倾向，你会看到孩子会比较倾向于要妈妈啊，特别是晚上要睡觉的时候，那时候谁都不要，只要妈妈。但是我们要避免一个万能母亲的一个现象，那意思就是说，因为妈妈整天跟孩子相处，到了晚上父亲回来的时候， 在很多事情上你会看见孩子还是要找妈妈。那么如果有这种现象发生的时候，这个母亲应当鼓励孩子啊，就是不要只是什么事情都找妈妈来做，应当鼓励他去找爸爸做，也要让丈夫有机会来做。不要说譬如说孩子哭了要找妈妈，要妈妈妈妈，那这个妈妈就赶快一手就把孩子接过来。我们这做母亲都有一个倾向，就是我们是万能的母亲，我们如果被需要，被孩子需要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这个事情好像是很重要。那如果小孩子在父亲在家的时间，我们应当让他也学习不管是谁，妈妈也好爸爸也好，都好啊。那所以我们一定要教导孩子这样一个观念，就是说妈妈做也好爸爸做也好，这是可以教的啊。虽然母亲跟他相处的时间比较长，但是还是可以帮助孩子建立这样的一个观念，所以他会觉得很满足，不管父亲或者母亲照顾他，他都觉得可以得到满足。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要避免的，就是父母双方不要一个扮白脸一个扮黑脸。可能有些家庭就是父言啊母慈，或者母言父慈，这都不好啊。父母应该一起管教，所以两个人都要参与，如果需要罚，有时候是爸爸做，有时候是妈妈做，但是呢两个人也要参与，向孩子表示他们对孩子的爱。有时候妈妈抱着孩子，有时候爸爸抱孩子，所以这个父母必须共同来参与，这样子才是一个很健康的，提供孩子一个很健康的一个环境。那么也让孩子能够看见父母的合一啊，体验到父母的合一。第二，我们也提过，父母要彼此肯定与支持，特别是在管教小孩子的时候，在孩子的面前，父母一定要站在一致的立场上。如果有不同的意见，私下沟通，千万不要当着孩子，不管你觉得对方的方法多么不对，你也要忍耐，要忍到事情过后，私底下两个人再沟通。那这是我很感谢庄牧师的地方。那么我有时候我在管教孩子的时候，他如果觉得说有什么意见的话，他绝对不当着我们的孩子表示不同的意见，他一定是私下才跟我沟通这件事情。那么另外呢如果我们有一个父母双方有一个人不在家，另外一个人还是应该要按照另外一位配偶他的一些规则和规章来教导孩子。换句话说，可能妈妈说下午不能看卡通，那然后妈妈出去了，爸爸在家，那这小孩可能会来问爸爸我可不可以看卡通，那这个父亲就要支持妈妈所立下的规定，就会跟他说妈妈已经说了不可以看，我们就不可以看。所以这是很重要，必须完全支持你配偶的一个规章。孩子有任何的要求，夫妻两个人应当共同讨论做决定，然后回答孩子。那么有时候孩子不是问你们两个人，有时候他先问一个人，那么我们也必须确定孩子来问你的时候，孩子是不是已经先问了你的配偶，他是不是已经，你的配偶是不是已经告诉他应当怎么样做，或者已经给他一个回答。我们尽可能哈，在所有的事情上彼此互相的肯定，彼此互相的支持，这是第二方面。但是第三方面，父母真正完全的合一是唯有在基督的里面才可以达成的。换句话说，我们可能 从不同的家庭背景成长，我们接受的教导的方式也不同，所以的确难免我们一定会有一些不同的观念，不同的做法。那么我们怎么样来让我们的不同能够化解呢？这真的是要在基督的里面，我们才可以达到一个完全的合一。所以我们讲夫妻关系的时候，我们说夫妻要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所以两个人需要一起来到神的面前，为管教儿女的事情，为着我们的儿女一起来寻求神，一起来倚靠神，一起来相信神，来顺服神。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做，我们一定能够在教养的子女方面会让儿女看到父母那种完全的合一，这个对儿女的成长非常非常的一个重要。同时夫妻同心的祷告，你就会发现这个孩子在整个成长过程当中有父母在神面前为他祷告，而且不是只是各自为这个孩子祷告，同心的为这个孩子祷告，这个孩子真的是最蒙福的一个孩子。而且夫妻一起在很多不同的观点上能够一起到神面前来，存敬畏基督的心，寻求神的带领，你会发现夫妻的爱也会彼此更深。所以我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跟庄牧师一起祷告。前几天我生日，那本来就有些弟兄姊妹就说啊，师母你应该跟牧师一起出去啊，你们要这个有一点罗曼蒂克哈，出去吃一个饭。我们俩就想了半天，我们还是觉得说我们家里面的东西比较好吃哈。那个祷告就是向神献上感谢跟赞美，没有什么祈求。当然还有一个部分就再一次把我们自己奉献给神哈。所以我们在教养子女上，真的盼望我们的弟兄姊妹可以学习夫妻一起为我们的孩子祷告，在面对各样的问题的时候一起来寻求神。那么好，第二个要素就是要建立父母孩子对父母和父母的权柄的尊重，这非常非常的重要。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节劝勉我们说，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所以神是给父母有一个管教儿女、教养儿女的一个权柄，儿女必须学习尊重父母以及尊重父母的权柄。这并不是要满足父母的自我啊，这不是要满足父母的自我，而是儿女对父母的尊重就影响将来他对神以及他跟别人之间的关系。不懂得顺服父母的权柄，将来他对神也不懂得顺服，他不懂得尊重他的父母，将来他对人也不懂得尊重。因为父母是孩子第一个而且也是最重要的首先接触的社交接触的一个对象，所以他从跟父母的关系上，从对父母的尊重、对父母权柄的顺服，他就学会将来他面对神，他跟他学校里面的老师，或者长大我们面对政府的权柄，或者你工作场合你的上司之间的关系，你就学会怎么样去顺服这个权柄，怎么样去尊重。那么唯有一个小孩在年幼的时候他就学会尊重父母的权柄，到了他青少年的时期，父母给他的教导他才能够容易领受。因为我们都知道青少年时期我们都说是比较叛逆的一个时期，如果他从很小就学会尊重父母的权柄，到了青少年的时期他还是能够肯听他父母给他的一个教导。但是如果不是这样，到了青少年时期往往就会造成很强烈的一个叛逆，那这个常常是 不可收拾，会到一个不可收拾的一个地步。因为呢，青少年时期可以说是这个之前我们对孩子的整个训练和整个养育的一个集大成。所以呢，如果你在幼儿的时候你就把他对父母的尊重跟权柄教好，那么到了青少年时期，这个在这个基础上他就可以进一步的学习成长。否则到了青少年时期很有可能就会更加的恶化。所以有一位专家他说这样一句话，他说一个小孩如果出生第二天才开始管教的话，就已经迟了一天。这个意思并不是说我们一想就想到管教是打，不是这个意思。他最主要的强调就是父母在孩子一出生的第一天，你就要建立起父母的一个权柄，孩子对父母的一个尊重。你就要让孩子知道你才是真正这个家里面的 boss。 因为你足够爱你的儿女，所以你就必须建立好这样子的一种管理，这样的一种权柄跟尊重。所以呢，我们就要学一件事情，我们对儿女平常每天的行为表现，我们要去分辨他这样的一个行为表现是不是向你的权威发出一个挑战。对于某一个儿女的行为表现，我们必须要常常分辨。当然我们已经说了，孩子越小的时候你就把这个对父母的尊重建立起来，那么以后就比较也不太需要面对这样的一个困难。那么如果我们看到一个小小孩他在客厅玩，玩得很疯狂，然后不小心把椅子打翻了，可能椅子上有一杯水，这个水倒了满地，像这种行为我们马上看见，我们知道这并不是向你的权威挑战，这只是他一个玩耍的过程当中，可能你已经跟他说过小心小心，你玩的时候要注意不要撞翻椅子，但是结果他还是撞翻。可是这并不表示他在挑战你的权威。通常一个小孩挑战你权威的时候，是当你告诉他，你给他一个明显的一个规范，告诉他说不要做或者不可以。可是当你说了以后，你看他就是故意违反你所给他的这个规定，你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刻意的啊，甚至他拒绝听从，或者他回嘴啊，或者我看到现在很多的小孩会干脆就动手打他的父母，这些都是孩子在向你的权威发出一个挑战。如果你不立刻马上做一个清楚的处理，给他一个清楚的答案，让他知道不是他在做 boss， 是你，那么这个孩子以后会一次又一次变本加厉，这种行为是会一次又一次变本加厉。因为当孩子在你给他一个命令要遵守的时候，他总是会试探，他总是会试探，他要看看他可以试探看看你的反应怎么样，他可以掌握你到什么程度。所以呢，如果孩子有任何我们看来是属于向我们的权威挑战的行为表现的时候，父母一定要立刻斩钉截铁的给他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教训。那么特别孩子小的时候啊，我们下一次会讲到这个体罚哈，就是要不要用杖打孩子啊？我是赞成要用杖打孩子，因为这是圣经的教训。但是这个绝对不要轻易的使用。 那么这用杖责打孩子保留在最严重的错误，保留在最严重的错误。下次我们会给大家还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哈，我会给你们列出来。但这个保留在最严重的错误，其中包括一个就是当孩子向父母的权威挑战。所以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如果是向父母的权威挑战这种状况之下，应当用杖来责打。因为这个时候不是跟他讲道理的时候，不是在这时候去跟他讨论说你要听妈妈的话，你要听爸爸的话。特别是如果研究儿童心理的发展，事实上 儿童在幼年根本没有所谓逻辑的思考，我们跟他讲道理是讲不通的，到青少年时期才开始发展逻辑的思考。所以为什么圣经说不忍用杖责打你的孩子，就是恨恶他。在幼年啊，通常我自己是这样做，后来看了很多书发现跟我的做法是很配合。我是觉得十岁以下我们可以，但是十岁以上最好就不要了，因为那时候他已经长大到某一个程度。但事实上如果你在很小的时候你就已经把父母的权柄跟对父母的尊重建立起来，事实上不太需要，真的是不太需要。我们家两个孩子打的次数是可以数得出来的。但是呢，我下次再讲这个用杖打的时候，我会再讲那一些基本的观念哈。我们怎么样打啊？要怎么样才可以有一个果效产生啊？好，那么不管怎么样，我们必须要把这个父母对父母的尊重跟权柄建立起来。但是我还要提醒一件事，就是父亲跟母亲，父亲的权柄跟母亲的权柄如果有冲突，小孩子夹在父母的权柄的冲突之间，这个孩子他会既不尊重他的父亲，也不尊重他的母亲。换句话说，夫妻一定要避免在孩子面前两个权柄的冲突。譬如说，当着孩子的面，妈妈说不可以吃，爸爸说没有关系可以吃，这种父母的权柄的冲突，你会失去你的儿女不论是对父亲也好对母亲也好同样的不予尊重。所以这种我们叫做自我毁坏型的权柄。换句话说，盼望我们做父母的真的是能够看清楚，我们必须在儿女面前要显出那种完全的合一啊。因此我们也不要在儿女面前有这个权柄的冲突产生。这一种现象特别是到了青少年时期，会让儿女特别显得叛逆，好像一个定时炸弹到了青少年时期就爆炸了。好，那么我本来还要给大家一些实际的建议，下次我再 给大家列出来，就是给你们一些实际的建议，怎么样从出生一直到 teenager 来建立父母的权柄，我们可以做哪一些事情啊？这些事情可以帮助我们。那但是我想今天我们先把这个今天的内容先把它讲完。好，不但我们要建立父母对儿女对父母的尊重，我们并不是一个高压政策，所以呢还有第三个要素，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要儿女尊重父母还有一个必要条件，父母也必须要尊重儿女。这个尊重呢，是我们对儿女他的自尊，我们千万不要去伤害到他。我们不应当在他的朋友面前让他觉得很没有面子或者很难堪。你如果有任何的管教，你应该把他带到一边去，不要让他那个自尊受到损害。同时呢，我们也要顾虑到儿女的感受。 让儿女觉得父母真的是很关心我，他会顾虑我的感受啊。另外呢，我们也要避免在斥责孩子的时候用一些讽刺的话，或者用一些伤人的话、咬人的话来骂孩子。那么当然还有一个要避免的，就是我们千万不要贬低我们的小孩，否则我们所说的话不幸会成为事实。譬如说我们常常说你常常跟孩子说你真是笨，那么真的长大他就觉得他是一个很笨的人，所以他就对自己的自信心就完全失去了。所以我们也要学习怎么样尊重我们的儿女。我们对儿女的尊重是肯定我们儿女的价值，我们对儿女的尊重也会给我们儿女有适度的一个自由，同时我们对儿女的尊重也可以鼓励他们自动自发。所以我们的小女儿在高中的时候曾经犯一个严重的错误，那下礼拜也许我再跟大家分享，我也曾经分享过。在这个严重的错误之后，我们当然给她了处罚，但是我还是告诉她，即使她犯了这个严重的错误，我们还是愿意全心的相信她。所以在经过处罚以后，我们还是给她我们原先允许她所有的一个自由，就是她可以用车，有时候她想要去做什么，她需要用车，我们还是照样让他用。虽然他曾经误用了啊，就是说他开车告诉我说要去某个地方，结果没有去那里，他并没有去他告诉我要去的地方，他去了别的地方。即使在这样一个错误的之后，经过处罚以后，我还是告诉他说我们还是愿意相信他。所以这是一种尊重，那么这个就让孩子能够有某种的自由，也能够鼓励他能够负责任，能够自动自发。好，那最后要讲就是一个一致性，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我从四方面来讲，第一就是言行一致，父母自己必须言行一致，换句话说，我们所说的就应该去活出来。所以约翰一书说，你们当中如果有人说你们认识神，却不照神的命令去行，就是说谎的。所以如果父母不是言行一致的话，我们就是说谎的。不但如此，我们也是假冒为善，我们说一套我们做一套，这就是法利赛人的问题。这是一个诚实正直的一个生活表现，这是一个诚实正直的生活表现。我们已经说过，父母的榜样对孩子的影响是最深最深。所以当我们讲到一致性 consistency 的时候，第一个我们必须言行一致，但是第二个我们要言出必行。换句话说，如果你告诉孩子说你如果不听话我会怎么样罚你，你说了你就要照你所说的去做，你一定要坚持做到你所说的，这样子才可以真正建立我们父母管教的一个权柄。如果我们总是说了不做，久而久之你的小孩根本不会听你的，因为他知道你说你只是说说而已，你不会做，所以你根本就失去你的权柄。我们有一次跟一对夫妇一起吃饭，也是传道人夫妇，那么他的小孩就拿一个玩具在玩，后来呢要吃饭了，他的爸爸妈妈告诉他说不可以玩，可是他吃一半他又开始玩，因为那个玩具就放在他前面。他一玩的时候呢，旁边的叔叔阿姨也在跟他玩，甚至他妈妈都忘记刚刚说过不可以玩，也开始玩了。那我就做坏人了，我就说这个东西已经说了不可以玩，怎么还在玩，我就把它没收了，因为你放在那里他就忘了，他就会玩，我就把它没收了。那很不幸的，他的妈妈说，哦，
你看你不乖，阿姨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希望我们的父母一定要避免，我们教导我们孩子尊重我们，也要教导我们孩子尊重其他的长辈，我们一定也要跟他们站在一起，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真正教导我们的孩子做对的事情。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你会发现有些妈妈在家里面叫孩子说现在要睡觉了，叫一次他不动，于是第二次声音提高一点他还不动，在第三次声音再高一点他还不动，等到妈妈 scream 大吼的时候他终于动了，因为他很清楚知道你第一声叫的时候他可以不动，你会这个再叫一次，再叫一次声音会再高一点点，可是呢他知道这个还不打紧， OK， 等到真的再一次再一次到你真的 scream 的时候，他知道那时候如果他再不动的话可能你的鞭子要打下去，那时候他才会动。所以我们就一天到晚在跟孩子什么 power struggle， 他很痛苦你也很痛苦，为什么不把这个事情从小就把他教好，说一次就马上去，当然这个马上可能他是等了两分钟，但是至少他是很顺服的，他说好妈妈我现在就去刷牙啊。也许他不是马上就冲去，不是这样，但只要说这个孩子你只要说一次他就能够照着去做，我想这是我们的目标，我们应该从小就把它建立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啊。那么第三呢，就是要前后一致，如果我们前后不一致，孩子没有一个一定的准则，会造成一个结果，使得儿女没有安全感，因为他不知道你今天给他这个标准，明天你又换了一个标准，对他来讲他不知道到底前面会发生什么，他没有办法预期。所以我想这也是我们管教的时候一个很大的败笔，你就会发现有时候客人在家哈，做爸爸妈妈的标准就开始放松了，因为客人在，于是呢这个本来说不可以的事情当着客人面不好意思，或者正在忙着跟客人讲话，小孩子来问你就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这是最不好，我们一定要前后一致，客人在也好客人不在也好，不管什么时候我们都必须守住，我们给孩子什么规定我们就要严格的照着我们所说的去做。那么最后就是要贯彻始终，如果我们定出的管教的原则我们不能够坚持到底的话，就得不到任何的效果。所以有人这样子讲哈，他说我们能不能够 consistent 在管教的孩子教养孩子的时候能不能够持守这个一致性，如果能够持守的话你的管教就已经成功了一半。我非常同意，我非常同意哈。我们不能够言出必行，不能够前后一致，不能够贯彻始终，是儿女管教的大忌，是大忌。你会发现以后你就常常在那里跟儿女在那里挣扎，到了 teenager那个结果，那个造成的叛逆会更加的严重。所以盼望我们能够把这几方面的基本要素能够把它守住，然后下个礼拜我们就看一些实际的管教的步骤跟方法，我相信我们会做得得心应手。好，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祝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有一个管教的基本观念，以及我们知道要管教儿女最重要的要素到底是什么。所以但是我也知道也有很多的人曾经跟我分享这些他们都知道，但是知道却做不到。主，所以我们真的是需要到你面前求你来开我们的心，因为当我们真正看见这些真理，我们真的认识这些原则的重要性的时候，我们绝对不会能知不能行，因为除非我们的心能够真正明白，我们
就不会愿意付这个代价去达到这个目标。想想我们自己所想要的东西，我们真的想要，我们就会倾我们的全力去得到。主，所以真的在教养儿女的事情上，求你就是教导我们，让我们在这些重要的观念上，我们能够真正的明白。如果我们真的明白了，主啊，我相信我们里面一定有从你来的能力跟恩典，让我们可以靠着你的恩典，我们可以坚持这些重要的观念跟原则。主，求你帮助我们，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